您现在收听的是
娱乐百分百。
本节目由全球知名 VPN 品牌 NordVPN 赞助播出。大家在观看其他国家影集或是追踪海外各个娱乐八卦论坛最新消息时，是不是常常都会跳出限定在某地区内才能观看的视窗呢？有了 NordVPN， 只要轻松点一下就可快速切换 IP 位置，畅游全球60个国家，让你自由跨区追剧，全球八卦消息一把抓。
此外， NordVPN 的威胁防护功能还能保护你的网络使用安全，阻绝恶意软体、钓鱼网站以及弹出式广告，一个账号就能提供六台装置使用，手机、电脑、平板都可以同时登入，让你随时都能安心上网。
搜寻 novpn.com/pitaona， 或是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pitaona， 购买两年方案加赠四个月免费，平均一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就能享受到 VPN 服务。没用过的朋友也不用担心， novpn 还提供了30天免费试用，不满意可随时取消。现在就到节目资讯栏获取更多资讯吧。
嗨，大家好，我是少中。
我是欧娜。
欢迎收听第118集的娱乐百分百。
Yeah，
祝大家发发发。
好突然。
因为快过年了，快过年了。
新年快乐。
对。
好，节目开头想跟大家做个小抱怨。
嗯。
因为前阵子比较忙，所以我想说前几天比较有空了，我就去看一下哪边可以买碧昂斯的门票。
我已经在看我的右上方了。我在看我的右上方，
怎样
想说就是跟你说要赶快去买。
为什么 他的场次这么少啊？
好像演唱会类的都这样，因为他毕竟不是什么好莱坞大片，所以不会 booking 那么多场次。
台中完全没有场次可以
看。因为你想想看，比如说好，假设是一部漫威电影好了，他可以涉猎到的民众范围其实很广，可是碧昂斯就只有碧昂斯粉丝，或是听过他 maybe 五首歌以上的人可能会比较有兴趣啊。
我觉得他是不是只有上映大概两周？
对，因为泰勒斯泰勒苏的也是一样，然后我之前看妈妈木的好像也是才两三场，
所以我就看不到了。那接下来我就看一下哪个
串流平台。
对，等串流平台上映。
对，有串流平台上映的话真的推荐大家赶快去看，因为真的精彩。
我原本想说给我一点时间让我练歌吧，完全不给时间。
来不及，
直接下映再见。
OK， 那我这边来跟大家小更新一下，就是上次有聊到说有一位台湾的变装皇后妮菲亚去 RuPaul Drag Race 比赛，
代表台湾。
对，然后我就说我真的很想看，可是不知道哪里可以看，因为Netflix 就是没有再更新的感觉。
对，
结果很多网友来跟我说可以去下载一个 WOW 的 APP WOW、它就是可以在上面看 RuPaul 的全集。
嗯，
然后可是呢翻译的话有可能有的人会介意，就是只有简体中文。
哦，
然后另外就是网友是说感觉很像是机器人翻的，就是所以文句可能有点不同，所以你可能音听要好，假装你在听空中英语教室这样子。
所以你看了吗？
我还没啊，因为我也是在犹豫，因为我音听常常以前都考好低分了。
嗯嗯，
所以我就不太确定说我会看不懂。
而且感觉那个节目好像有时候会讲一些术语，
对，或者是一些双关笑话啊什么的。
哦，完全听不懂。
对，听不懂啊。
因为我有去美国看真正的那个变装皇后的秀。
哦，真的哦。
对，然后他们从头到尾都是一直狂讲双关笑话，然后美国人笑的话
汁乱。那你呢？
从头到尾发呆。
男友有笑吗？
也完全听不懂。
可是他不是在那边
秀，可是就是那边的。
哦，你是
说属于变装皇后界的。
哦，我懂意思了，
谁听得懂啊。
就是，嗯，好啦，所以欧娜英文程度比我好这么多，都是听不懂，很怀疑我自己，所以我就是在观望看看。但是如果你音听还不错，欢迎就是去下载这个软体支持一下妮菲亚。
好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国际新闻咯。
第一条国际新闻呢，让大家疯狂的传讯息跟我通知这件事，就是日本女星广末凉子的新消息。那去年六月呢，她被踢爆是不伦恋，偷吃已婚的米其林一星大厨鸟语周作。
嗯，
那广末在七月呢就宣布跟她的第二任丈夫井筒顺离婚，结束13年的婚姻，被经纪公司也宣布无限期停止活动。
嗯，
那鸟语呢则是辞掉了餐厅董事的职位，并且也跟妻子离婚了。没想到2024元旦当天，日本媒体爆出一个震撼弹，双方的共同友人表示两人自丑闻之后呢不曾见面。
面，但私下都透过信件联系，并借由 Zoom 视讯软体线上约会，是空中恋人，还跟身边有人透露，如果时机合适的话，我们要在2024年结婚。
所以是还没有结下去，
还没有结下去，只是被谣传可能会结婚。
我觉得如果真的结婚的话，他们就是很像台湾的有一个英文老师，然后在车上拉鸡的那个是谁？
那个像吗？陈子璇啊，
陈子璇跟那个
高国华，
对对对，
可是哪里像？
我跟你说，他们都是怎么讲啊？小三修成正果嘛，
可是又离婚啦。
对了，他们现在要离婚，那我是说当年也有点像那个林瑞阳跟那个谁
张庭，
张庭，对对对、就是会有一点点那样的感觉。
OK， 那在这边强调，我们节目还是不推崇大家当小三，
没错没错，
或者是小王，
不要当日本张庭哦，
然后伤害自己的原配，因为我们每次讲广末很浪漫，就很怕被骂。
其实原配真的很衰，不管是哪一边的原配。
但是因为广末他比较特别的点是在于他的前夫又好像也蛮多负面新闻的。
哦，对 对，
那时候有说他们其实就是各玩各，然后他就是要
钱，就比较不确定。
对对对，
可是鸟语周作感觉就是他老婆气到爆、
应该是会打广末两子，
或者是去那个米其林餐厅里面砸店。
但他们现在如果真的结婚的话，就有点像是绕了一圈最后找到真爱。那虽然这一对恋人他们道德上不对，但是我觉得他们算是有好好处理的，
对啦，
一个示范，
就至少就好好离开了。
那未来我们就继续关注这对爱写字的恋人吧。
那接下来这则国际新闻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除了大卫·叶茨，就是哈利波特的导演以外、我最受不了的一位导演、
okay、
因为我之前有在节目中表达我有多不喜欢大卫·叶茨的作品
的，
也是引发蛮多听众的回响。那这位我受不了的导演就是查克·史奈德。
请问他是拍哪一部呢？
他最知名的作品应该是 DC 的超人钢铁英雄、蝙蝠侠对超人，还有正义联盟，然后古早一点的话就是有斯巴达、三百壮士，然后还有沙克同盟这样。
我想说全部我都没看过、
那我当然在这边开头也要先消毒，就是如果你是史奈德粉丝的话，麻烦你赶快快转，因为史奈德粉丝听说好像也是著名的 蛮爱吵架。
怎么连导演的粉丝都那么爱吵架？
因为史奈德他的个人风格非常强烈、然后因为 DC 跟 Marvel 长期就是壁垒分明嘛，那 Marvel 的英雄片通常都走比较欢快然后比较商业的路线、那 DC 他们从漫画时期就一直是跟 Marvel 走不一样的路，就走比较阴郁啊，然后就是角色可能比较深沉这样、那史奈德他的那种风格就是让 DC 的一部分粉丝就是很满意，所以后来史奈德就有一批就是非常非常支持他的粉丝这样。那我刚刚讲的他那些作品呢，因为我是很爱看动作片嘛，所以我基本上就是都有看过这样、那我只能说每一部看完都是让我好生气，因为史奈德的作品一律都是画面非常的暗，然后一直慢动作，打斗的时候他就会快快快然后慢这样，
差不多也是我该睡觉的时候。
对，哦，那听到乒乒乓乓就
我只要暗，然后再乒乒乓乓就是睡觉。
然后他的剧情也都是很有一种故作神秘感啊，很阴沉，然后感觉好像要讲什么很有深度的东西，可是剧情往往都支离破碎。好 OK， 那我就正式来进入新闻内容哦，因为我刚不小心骂太长了。
OK OK，
好，那重点就是最近史奈德跟 Netflix 有合作推出一部新作品叫做反叛之月火之女。那从预告上来看呢，就是一部融合沙丘跟星际大战的影片这样子，
所以有外星人，
对，就是会有那种太空飞船啊，然后又有一种荒漠的感觉、然后每个人穿的衣服都是很像沙丘里面就是有点破破的这样子。 我不是不好的意思，破败感。
沙丘粉丝会不会也生气、
就是、我很喜欢沙丘，但是就有种破败感、类似那种暗暗的路线。但是就我目前看到的影评呢，我只能说史奈德的作品是一如既往的两面评价在人间。欧美的影评纷纷都是开骂、我就是跟大家分享几则、因为欧美影评有多呛辣、大家都知道、首先这位是说，反叛之月本该符合我偏好史诗故事的胃口，但它让我看得很没 feel， 查克史奈德笨拙的执行方式让最基本的故事都显得单调乏味，全片都是山寨味的科幻元素，平庸的慢动作，无趣的角色，
狂骂、
什么
都骂，
很会骂，很会批评。然后因为台湾的影评多半都好像还是会稍微
原因
就是对，
还是会讲挑些优点，
可能有人喜欢，就台湾人比较爱打圆场。
对，
那另外一位影评说，反叛之月是长久以来第一部让我看到一半就离场的电影，用力过猛的指导和糟糕的演技充斥整部电影，绝对是能让讨厌查克史奈德的人干掉干到饱的自助餐，
好难看的感觉。
好，然后也是有一些好评，我还是念一下、这样比较平衡。反叛之月是一趟穿越 星河的电影《云霄飞车》，查克·史奈德的招牌视觉效果将填满你的视野，这样。但是就是只翻到这一则，这样就、
唯一的好评。
其他有一些就是有褒有贬，有褒有贬这样。那面对这样的评价，史奈德其实是有回应的，但是我对他的回应我是好生气，
请说。
因为他又说他会推出导演版、
就是再剪个版本。
对，因为之前正义联盟就是被骂到不行嘛、因为正义联盟你有看过吗？没有。那个正义联盟就是集结了超人、蝙蝠侠、闪电侠、神力女超人，可是里头就是那时候闪电侠还没拍独立电影，然后钢骨也没有独立电影，所以你对那个角色会很问号，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所以在这么多东西要交代的情况下，然后因为听说好像电影院的规定是片场要在三小时以内，当然一定也有制片公司的要求，但总之史奈德就会把它剪到三小时以内，然后结果就看不，最后终于电影公司释出了查克史奈德的导演版。
多长？
长达4个小时，真的很长。我还特地花钱去看，就是租单片的。但整部看完的确会觉得比原本的好看，因为至少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角色会出现什么的。
那最近台湾有一部片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什么片？
查无此心。
我不知道，
就是国片、然后是阮经天跟张钧甯演的、然后那时候在金马影展的时候是播完整版，结果后来上电影院变成院线版，然后就剪掉非常多。然后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真的一直以为我有度孤、就想说为什么突然跳这个画面，就以为我刚刚是不是睡
着。我觉得好像你在看 Sweet Home 哦，
对，
就是也是中间突然断掉
哦，有点像。然后就是会想说为什么他突然到这，阮经天你在干嘛之类的。但是听说导演版是非常的好看很多。总之大家看查无此心的时候要小心，我觉得他的剧情还 OK， 只是整个剪的有点搞笑、
可是我其实对于史奈德有点厌倦的点是说，因为他真的太爱推出导演版了、他之前的守护者、正义曙光、正义联盟都有推出导演版，然后这次反叛之月他又说要推出导演版、那他会给我一种好像大家觉得电影难看是不是我的错啊，是制片方的错、是电影院不能播那么长的错，出过社会的人应该都知道，就你接到每一个案子你一定都会有各方面的，比如说预算限制、时间限制，老板又突然要加什么，客户突然又很急掰，你当然就是只能在这样子的资源跟条件底下想办法把你的作品做好。我觉得史奈德一直用这种方式为他自己的电影做辩护，然后一直推出好长好长的导演版，我是觉得蛮莫名其妙的。
我觉得就是很有艺术家个性。
对对，
不想给你管、
他很有艺术家个性、那其实我也尊重有艺术家个性的人、可是你今天要跟商业主流的片商拍商业主流的片，人家就有人家的考量。那你那不然你就像蔡明亮一样吗？他前阵子有上映一部新的，你知道吗？
他是不是还自己去卖票？
对，然后听说就是会有类似长达可能半小时吗的长镜头、
我可能会带个睡袋进去、
以及眼罩，不然怕会有一些光照的部分。
怎么那么长？
可是他很明显嘛，就我是艺术片导演，你看不懂没关系，我做我自己想做的、可是史奈德你要拍商业大片，那你就是要妥协一下，就是尽量让大家可以有头有尾的看完一个故事啊，不然真的很
我觉得真的骂太久了，
骂太久，对不起。对不起，
真的
对不起。
新闻结束了吗？
结束了，结束了。
那我们可能会有人骂史奈德骂这么久。
OK， 可是因为那个反叛之月他还会推出第二集，那希望他第二集就是听进去少中的意见，
也不会听到。
OK，
那下一条呢也是日本新闻，一阵子没有更新这条新闻的后续了，今天马上来报道，就是强尼喜多川性侵性骚小杰尼斯的耳烂事件。那自从9月初成立了被害者救济委员会之后，已累积907人提出申请。
哦，真的好多。
不得不说，就是因为他很长寿，他活到87岁，魔爪伸出40多年呢、
他等于一年要伸出至少10个。
那目前有163人已经办理赔偿，126人同意赔偿金额。那根据 Friday 报道呢，有一名前练习生透露他跟委员会面谈时遇到困惑的场面。首先委员会就问他受害状况、后遗症，接着是受害时的年龄、频率，这些都是蛮正常的题目。结果最后有一题问他说，请问你受害前有跟女性发生过性经验吗？
哈，可是为什么？
对，然后这个练习生就很困惑，他说难道我有性经验过赔偿金额就会变少吗？而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也是个性骚扰。
就是他自己的性生活是个人隐私啊，
为什么要公开？有性侵就是事实啊、有什么好多问这一题。好，那另外有一个人物呢也终于出现了，就是木村拓哉。因为之前呢他身为公司的台柱一直没有表态，还发过那个争议的文章，我们有报道过，导致他广告不被续约， 新戏延期，工作都受影响。那他最近跟主持人名实家秋刀鱼合作节目，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叫他秋刀鱼还是
我们就亲昵的称他为刀鱼，你觉得怎么样？
OK， 那刀鱼呢就在节目上直接问他说有些事我不得不问，那木村拓哉怎么刚走音啊
拓哉
那木村拓哉就回答说，我没有一个可以表达想法的地方，一度想自暴自弃，非常感谢对于创办人的丑闻让公司岌岌可危，造成工作人员粉丝的担心，我感到非常的抱歉。网友却不买单，因为觉得他就是有 IG 还主持电台节目，其实都有发声管道，干嘛硬熬？
如果他今天什么都不讲那也尊重，因为本来就不是每个人都有义务要表态，可是问题是他就又做出了一个类表态的动作，那就会引发争端。那身为公众人物是早点出来讲清楚你的看法会比较好啦。
对，可是他有可能真的把强尼当他爸爸咯，毕竟他的红全部都是他的功劳。
对，我的意思
是说他的心情应该很复杂，
就是那就算是今天是我的父母犯下了很大的罪孽，
对，
那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公开的谴责，因为就是自己的亲人太伤痛。可是如果假设我妈怎么样，然后我还发什么我妈的开心的照片，那你对于受害者就会很痛苦啊。
那最近呢，木村拓哉开了 YouTube 频道，上架了第一支影片，三天的点击量只有39万。以他是木村拓哉来说，我觉得算是很低。此外呢，订阅的人数只有10万人。怎么会这样？
十万就是跟那个李准基，是李准基吗？
是
谁啊？
张根硕。
张根硕，不好意思，长太像，跟张根硕类似，跟张根硕类似的感觉。
而且木村拓哉的地位又更高很多，就日剧天王。结果他开了 YouTube 频道，竟然只有订阅10万，而且我是过几天再去看，还是10万点多，就觉得好悲伤。
可是因为可能就是网络世代已经比较不认识木村了，他就是我们这一辈或更年长的人的偶像。
大家真的不认识了吗？
就算他认识，可是就有点像是可能年轻人知道。说哦，我知道胡瓜是谁，可是他不见得想追踪胡瓜。哎，讲到胡瓜，我突然想要小补充，
胡瓜的补充吗？
不是，跟胡瓜有小相关。谢欣
啊，谢欣，
因为谢欣常站在胡瓜旁边嘛。
啊，对，
他的 threat 很好笑，你知道吗？
我有看到有人在讲。
对，我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可是他有讲说，这只是他个人抱怨的小天地，就是负能量会发散在这边。就他有先警告大家，
okay，
所以如果你是不喜欢看一些骂东骂西的，就不要去看。可是我自己看觉得有蛮多文都蛮逗趣，推荐给大家。
那最后就祝福907位提出申请的小杰尼斯们能妥善的被照顾喽。
好的，那接下来呢，这则新闻呢，我也是要请一些韩国演员的粉丝快转哦，因为也是有点比较负面一点的。
好的。
但是不是我骂的哦，不是我骂的，
我听听，
是由韩国媒体发起的韩版金酸梅奖覆盆梅奖，感觉酸度比较低，因为金酸梅就真的会变酸梅嘴，会跟陈昭荣一样。
是的，
大家听得懂吗？
没关系，
没关系，是不是？好，那今年呢已经是第7届了。覆盆梅奖是由55位记者投票分别选出最烂电影、最烂演技和最没有礼貌风度的人，就是 连
这个也
对，
平常金酸梅不。
连礼貌度也是要评，对，金酸梅公信力更高一点的原因是因为我查了一下，他的评审组成是有什么电影业内人士，然后当然也是会有一些记者或是影评人什么的。可是韩国的这个就是55位记者，所以
得罪记者的串雷蛋
就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OK，
那最烂演技奖有谁呢？第三名是女团 Girls Day 出身的 Yura， 她演出《家门的荣光》，我是不认识她，但总之因为她是首次担纲女主角，所以演技比较深。所以就被记者说担任主演还不够，以及无法忘记他错愕的搞怪表情。我也不太确定什么表情，
怎么好像很好看。
那第二名呢，非常知名，何振宇。
他不是影帝
吗？对，就是《与神同行》里面比较年长的那个阴间使者，就男主角，他就是演过非常非常多的戏。那他这次在没有国家的冠军中饰演马拉松选手的教练，结果被批评是只是作品名称不同而已，表情都一样，演技跟语气都一样，没有进步。我觉得这就是会有点小为难，因为你知道演太多戏到最后，因为美丽史翠普有的时候表演
也
是有点类似。
OK，
对对对。那第一名呢，算是去年非常 hito 的一位 女演员哦，就是韩孝周，就是演《异能》里面的眼镜妈妈。
欸，她很漂亮
欸，但女主角，对，她非常漂亮，然后我觉得她一眼的里头也演得很好，
对啊，
对，她跟儿子一些有一些戏我都哭啊，
对，感情戏，
但是她在《信徒二》之中演出一个残酷的反派角色，那因为她帮这个角色塑造的肢体飘来飘去，然后一直张开嘴巴，舌头都伸在外面的感觉，
什么塑造法
我其实不知道，
怎么那么像蜥蜴。
记者是批评说角色不协调，不要再玩你的舌头，那其实综合看下，我觉得可能有蛮大一部分是大家对于资深演员会期待更高啦，对，就觉得哎，你之前这么厉害，你这一部不够好，那可能大家就会，
我觉得少壮不愧是台湾人，真的继续打
圆场打圆场。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最没有礼貌风度的人哦，这个奖项分享这个压力是十分的大啊，因为里面有一些明星算是
很红，
非常的走红了。
好，听听看。
OK， 那因为人蛮多的，他们好像有公布了七名，就是七个名次，
这
记者可能真的怨念很深。那我就是挑几个讲就好。第一名是黄正明，其实我完全不认识他，我查到的作品就是有《军舰岛》，好像应该是这部比较知名这样。那记者说他连续五年不受访，但却会以宣传为名义出演 YouTube 的频道，所以导致常常导演要一个人到处宣传，然后对，然后讲说演员来演员来没有来这样。可是这几年好像又蛮有这个趋势，很多明星或歌手
很爱上 YouTube，
新作品就是去 YouTube 宣传为主，一般节目就是不太上，可是完全不受记者访问是好像比较少见。
可是有时候记者问的问题也很烂啊。
哎呀，是没有错，
我有时候觉得记者只爱挖八卦， YouTube 搞不好还会认真聊一下。
对，可是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啊，就是必须要面临人家问一些八卦问题，就有点也没办法嘛。那第三名 宋仲基。
宋仲
基你有没有觉得很难想象？
因为他看起来像秋明吗？
对，仲基看起来人非常亲切耶，没想到被认为是没有礼貌的人。记者是说他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霍乱》，上映宣传的时候接受访问时，对于妻子的事情直接嘲讽记者说是在写小说吗，然后记者就觉得很不爽。
我真的觉得不能得罪记者，
对，
这就是我的心情。
对，然后记者就说你是来跟记者吵架的吗，别只在镜头前面装善良，先有基本的礼仪吧，就是很生气，
好尴尬。
可是而且要帮仲基平反一下，就是他这部新片《霍乱》听说是无片酬支持新锐导演，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人蛮好，他有可能是艺术家性格啦。对，那第六名被骂的也是 very 的知名，我就是戏指的他，就是朴叙俊。
你为什么是细节朴叙俊？
因为他不喜欢比手指爱心，我也不喜欢，所以我说我是细节朴叙俊。开玩笑开玩笑。那叙俊他被记者批评说有大头症，连在电影宣传上粉丝送发箍都说我喷发胶然后不戴。
对，这我们之前有聊过。
那记者就说他是宇宙大明星，态度日益严重，令人难以承受，显然是对叙俊蛮多怨言的。
我只是想说韩国明星又有私生饭，然后又有那个记者还有傅盆梅讲，压力真的很大。
是也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前进台湾新闻咯。
那这条新闻呢，我看到的时候真的很震惊。资深音乐人李坤城去年四月因大肠癌过世，留下了相差40岁的遗孀林静恩。那林静恩在丈夫过世后继承台中74坪的房产，并以1780万转手售出，过程中还一直被李的儿子骂嘛。
对对对，发了好多篇，而且他都用爸爸的账号嘛。
对对，但林一直都蛮成熟应对的，不会说什么难听话，让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没想到最近 D 卡出现一篇文，有台中饭店业者指控林静恩行为脱序，称他在骑楼随地吐痰，大厅一边瞪人一边诡异的笑，
好像反派角色哦。
对，还说摆设的象棋是他的，墙上的装饰是他的，并在另一家饭店砸毁电视，赔偿20,000元被赶出去。最后还有媒体捕捉到他坐在银行的 ATM 提款处。
那希望有别人要领钱的时候他可以借过一下。
对，然后没有任何行李，仅带了一只手机。记者就问他说你需要帮助吗，他就说对，他身无分文。那影片我不确定他是生病了还是心情不好，但是看起来状况真的蛮糟的。
可是他1700万应该是刚拿到没多久，怎么就身无分文呢、
就不太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还是说他是说 right now 口袋里没有钱，然后他忘记号码忘记密码，然后就领不出来，他就很困扰坐在提款机前。 前面。
可是他没有跟记者这么多对话，所以我也没办法断定。
静恩其实小神秘，因为他近期有发一些文，也是蛮难看懂的。
对，因为事件发生后他就有在脸书发了一篇文，但是我就是看不懂，念给大家听。追踪你很丢脸，我害怕让朋友知道，恩年快乐，咖啡、美酒、花月、拉面，该婚我们让你忘记，顶级的。完全看不懂
该婚到底是什么、啊、
该婚
他是写应该的该，然后
昏倒
的
昏，该婚、
应该昏倒的啦，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反正看起来就是状况挺多，然后外加不止一个饭店说他也在他们家饭店损毁东西，
对，
茶几弄破之类的。
他好像是在很多不同饭店都这样，导致好像饭店都不租他了。
对、因为有网友跟我说他也在饭店工作，然后他们也曾经接待过林静恩，然后因为他看起来实在太怪，他们也没有接待他。那最近台湾娱乐圈不止林静恩有这类似的新闻，其实还有另外两个人我都来做个小报道、下一位呢是台大五基的国器匡陈匡仪。
哇，我觉得年轻的听众会不会问号、
对，我也说年轻的朋友，
国器匡什么是国器匡、
哦、就是当年在很多年前呢、就是很流行那个校花，然后台大有五基，
对，资工迷嘛，
资工迷、然后兽医奶，
对，
然后还有台大十三妹，
嗯嗯，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什么，
然后有一些都有前进演艺圈。
这个国器匡啊演过我可能不会爱你的女配角，那部非常红，我怕年轻朋友没看过可以去看一下。
OK，
另外说好的幸福呢 MV 女主角，
好，
近年他很少出现在荧光幕前，也许久没有在 IG 发文、就有媒体跑去跟拍他一天。
媒体到底是怎么想到说跟拍这个人呢、因为演艺圈这种来来去去的人好多，
好，
你光是大学生了没，历代来多少班底，后来有的也就是加入演艺圈，后来有退出。
那我根据我猜测、可是这只是我猜测，因为我有在玩小红书，然后其实小红书前几个月有人在讨论国器匡
哦、
他们就是有服务业爆料说觉得他很怪，然后就有人搭话说、他也来我们店很怪，可是没有人知道真假、我猜记者是不是也看到、
然后就想说我去访问看看。
对对对，那他的跟拍一天却一点都不怪，我来跟大家讲国器匡做了什么。他呢就去看牙医，然后看完牙医之后在咖啡厅滑手机配咖啡、然后那个记者写说他不定时两眼无神的发呆
啊，不然的、
对，就不好看哪里
怎样，
一坐便是四小时，
很多咖啡厅里面都有很多人一坐就是四小时，
而且很长，两眼无神的发呆。
对，
然后隔天呢他又去咖啡厅报道、然后你都爱喝咖啡，
对啊，
那他最后就开始逛街、记者说他眼神空洞逛了许多店面然后听到这边我看到这边我想说这是我啊，因为我就是会去我就是会去、那
个、一
个
人在街头逛街，
对，因为我永远都一个人逛街，然后我也很常走累了我就去咖啡厅坐着然后玩手机然后发呆啊，
哦，那一类就是眼神关灯、
对啊，我觉得如果今天他来跟拍我 我就是国器匡的样子、
你是耶、
对啊，
你是不是刚好也是气管系？
我气管文，
气管文，你是气管文，
对，我气管文。
对，
总之这篇文到这边，我都觉得他故意把陈匡仪写得很像疯子，有点恶意，
就是可能记者有点在硬生稿的感觉。
而他写好多次说他手机没电，什么就一直讲他手机没电，跟
那又怎样？
跟电源，
有的人不喜欢带随身电源呢、
最后还写说他去买行动电源什么，其实写很细。但是有一个画面就真的比较怪，我来讲给你听，就是呢，他说陈匡仪最后去逛的某家服饰店，要试衣服的时候。他没有去试衣间，而是大庭广众下脱掉上衣直接套，是比较怪、
脱掉上衣，可他里头是
穿胸罩，可是那个服饰店蛮像东区的就是路边的店，
蛮、怪的。
对，我觉得只有这一点比较特别，
会不会是他比较洋派，有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欧美有一些女生就是在那海滩比基尼会直接解下来吗？
对，
会不会是这样子？
Maybe、但是记者也写很细说哦，他有一件是这样式，那之后呢他就没有再脱衣服什么Oh my god，
好 detail。
我觉得就是这一点特别，但其他呢就是一个孤独又蛮正常的一天。
对啊，
对我来说是这样、
嗯、
好，除了陈匡仪之外最近还有一位
哦，我收到好多人传，我看到的时候吓到不行，
多多多，就是曾经荣获金曲新人奖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成员谢振廷。
是，
他最有名的歌就是灯光，
嗯，
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
那有一阵子去 KTV 都会
疯狂疯狂听，然后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悲伤但又可能会给一点力量的歌、你们可以去听听看灯光，还有你的行李也很好听。
OK OK，
还有那个
你今天推荐好多东西。
对对对 ，OK， 好，大家再去听。
好，
那前几天呢，他经传与前女友发生激烈口角，然后那个新闻是写说他突然掏出暗藏的水果刀，意图刺杀前女友，最后有四名员警到场压制，并且把他送往医院。
嗯，
而且那个照片是有流出的，他真的被压在地上，而且他手上还被上铐，被束住。结果后来到了晚上的时候，原本是白天的新闻，到了晚上之后，他就在自己的 IG 开直播，有进行。澄清这样子，那他的澄清内容是说，他呢是最近刚跟蔡姓女友分手，那一天早上是因为房子的租约到期在搬家，但是之前他垫的60000多元的押金，蔡姓女友就不给他之类的，就是有金钱纠纷，才因此爆发争执。那关于为什么会有水果刀，他的意思是说，他前阵子为了做音乐，他去借钱，结果不小心借到高利贷。
对，
他说高利贷的那个手法就是比较激进，
可能会有些暴力的，
对对对，所以他就在身上放了水果刀跟辣椒水。
对，
他意思是说他被压制或者是吵架的过程中水果刀掉出来，引发了这个误会。他就说自己没有拿刀。那因为我有看他的直播，我就直接进去这样蹲点，他就还有说今天见的人不是我，为什么是我要受罚等等，情绪蛮激动。然后另外他那天好像有吃十几颗跟身心科有关的药。但是说实在的，如果我今天跟男友吵架，然后吵着吵着突然掉出水果刀，我一定也是下风。
对，我也会下风。
我想说他就是要刺我，我可能不会想说哦，他借高利贷。而且说实在，为什么要借高利贷，也是觉得好生气，利滚利。
而且什么叫做不小心借到高利贷啊？
啊，也太不小心了吧！
我觉得在这边跟大家讲，就是不要去借信贷。你去跟爸妈借或什么之类那种不会跟你收高额利息的人。
而且我看谢正廷一直都有在 IG 卖吉他啊，我想说就更努力的卖吉他。
对，可是因为他吉他也有争议。
怎么争议？
就是说他在他吉他店卖的一支什么60000块的吉他，然后是淘宝贴牌，然后就是淘宝可能只卖 maybe 2-3万或什么的，就是有这个新闻，但我不确定是怎样。
我们也不熟吉他，
所以有可能因为有那个争议，所以他
吉他也卖不好，
生意没有到很好。
可是其实不一定只有唱歌做音乐才能赚钱。如果你今天想要为了做音乐去借30万，你不如先去做别的外送啊，还是
对，其实
做一些兼差。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不会觉得说明星去做其他工作就会觉得你好像怎么样，就大家会反而网友都会赞美说啊，为了生活很努力。
对，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做别的，先把那30万赚到。
因为过往其实演艺圈也很多，就是要不是发展不下去，要不然就是可能有一些争议导致就是退出演艺圈。那记者都会拍到他们在做别的工作，然后就会说沦落什么的。
对，
那就很不好啦。
那今天我一连讲的这三位呢，其实也不确定他们每个人的状况如何，但是如果他们需要帮助的话，希望他们都可以得到帮助。
好的，那接下来这则台湾新闻呢，也是有掏出水果刀的疑云了，
这个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啊。
对，
真的很，
大家都你也收到吧，网友跟你投稿。
Yeah， 让我重来。
好，
因为我讲太多鸭了。
哦，
对。
有差吗？我以为你要变成讲出一段话。
我要换一下。
OK， 那这则新闻呢，就是高雄的跨年活动当天，台下突然传出有人拿水果刀，引发民众推挤。那在推挤之下，就有30多位民众受伤。
其实这个很可怕，很有可能会发生梨泰院那种事件。
对，
踩踏意外，
或者是那个什么啊，哪一个欧洲国家什么世足赛还是什么的，就太激动，然后就踩踏事件，
踩死人，
很可怕。
对，
但最后警方是有逮到这个被说持刀的王先生，结果他持的其实是原子笔啦，就是有点变乌龙案件。那个水果刀，警方是说是地上掉落一把水果刀，可是有可能是附近的摊商或者是 有人很想吃水果或什么
莲雾的人，
就是但就是没有人持他，他只是掉在地上这样子。那这位王先生他是因为跟一个阿伯吵架啦，就也是情绪激动底下就掏出物品。
可他掏原子笔要干嘛？写下来今天骂我什么吗？
也有可能对写下来，但也有可能是要戳他或者是什么的，我不确定
了。好危险哦。
对，很危险。那总之呢，这件事情没想到是让一位明星被骂到爆，就是当时在台上演唱的大象体操的贝斯手张凯婷。当时就是凯婷正在跟台下说哦，很高兴今天来到高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突然手按耳机就说啊，有人拿刀。 然后就
fuck，
对，就是马上脸色整个变掉，然后他就退了几步之后，嗖嗖嗖嗖嗖，然后就走到后面去，然后把贝斯拿下来放好之后，然后咻咻咻咻就下台了。那凯婷的这个反应就引发很多民众批评了哈，就认为突然在台上一句有人拿刀丸拍拍屁股高歌离席，连呼吁不要推挤也没有，十万名观众差点被你们害死。的确，因为他有拿麦克风的情况下，他讲出来就是放送出去，那
是有
可能会
造
成
恐
慌，恐
慌，
但是其实在他讲这句话之前，传出持刀的那个区域的民众已经开始推挤了，但网友认为是他应该留在台上安抚民众，就是帮忙说大家不要推挤，要小心冷静，要在台上呼吁，可是他是走下台。可是也有不少网友帮凯婷讲话，就说艺人也是人，会因为有人拿刀而恐慌，而且要安抚民众其实是可以由主持人来做，就是也没讲错，
也有人说他们是歌手又不是警察。
那因为被骂太惨了，后来凯婷就有发文道歉，然后解释说当下是先看到台下人潮推挤，然后在耳机里听到有人拿刀这句话，接着就收到下台的指令，所以他才直接走下台。他说他不知道主办单位做了什么决策，但官方才是更全面掌握情报的人。那我其实真的也是蛮认同，因为我觉得耳机那一端的人
没有处理好，
就是不该这样子，因为我们都做过那个工作
怎么可能直接说有人拿刀下台，
就是
什么意思？
对对啊，不是应该要你们赶快先讨论说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然后可能导播说凯婷我们现在设备有状况，
台下有点状况，
或者你就说有一点小意外发生，这样也好，你直接讲拿刀按的就是会吓到，小意外可能就比较还好，
然后他可能真的也吓到直接讲出来，
因为他看起来就是真的吓到，而且他那个反应其实就是我觉得一般常人就是会这样而且以我们是相关从业人员来讲，真的就是跟主持人讲，就
让主持人上
来 FD 那边跟主持人说现在他什么什么，请你们上台赶快还价一下因为主持人其实会比较有经验，凯婷就是一个乐团的贝斯手，他们平常可能是在一些音乐季或什么这些表演那这种大场面跨年这么多人，然后有突发状况，可是主持人就是号角响起也是很资深，那时候请他们出来讲，我觉得他们搞不好赶快搞个笑让民众不要压力比较小，
真的是号角响起
就后来才出来嘛，
对对对，
可是你当下这样很奇怪啊那凯婷也有说到当天演出后主办单位有人跟他们交换手机号码，事后他们也有一直询问主办单位怎么回事，但是直到他发这篇文的当下都只收到请等等这个讯息，主办单位一直也没给他解释，他说他自己也很痛苦这样子。
可是警察都调查完了，主办单位到底要等什么啊？
没有，他的意思是说有民众传讯息给他邀他给个交代嘛，就是说到底怎么回事嘛你为什
么
要这样讲，对，可是因为他也不知道主办单位为什么要直接跟他讲因为拿刀下台这样，所以他们公司可能就要跟主办单位先讨论清楚说中间的这个责任归属或什么的那他的确也有为自己做的事情也有致歉只是不过跨年真的好挤哦。
哦，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跨年晚会了，
我上一次去跨年晚会台北一零那边是我国中的时候，
这么久以前吗？
然后我去了之后真的好挤好挤好挤哦，然后后来年纪渐长之后就不想去那么挤的地方，因为真的太恐怖了可是今年我没有办法我被迫要深入其中，
因为土豆在一零一那边上班
对，我本来是跟土豆说我先跟 Oprah 吃饭，然后你下班过来找我，因为他下班是11点，然后他就说啊，你们要来等我，就是感觉很可怜。
可是可怜的点在哪？
就是他希望跟我一起跨年，就
是
下班可以看
到
我。其实有可能会跨不到，因为他十一点下班，然后你要挤出一零一那一区。然后我就跟他说：“哈，可是我不想我说我很怕人挤人，我会很不爽。”他就说：“哦，好吧，没关系。”这样。然后可是他这样子，我又觉得
压力大。
对，我又于心不忍，我就说：“哦，好了好了，那我去一零一等你。”然后结果我当天从外面这样走进去，真的是
你从哪边开始走？
微风信义那边外围比较还好，然后走到里面的时候真的那个挤到是已经不能动了，
寸步难
行，可是你后面总是会有心急民众还是一直挤你，
要不要去看烟火
对，或者是我后面有一位男性他就是一直在玩手机，然后他的手机的那个框就是对在我的背上，把我当一个架子这样子，所以我的背就一直被他戳着，
怎么这么没品
我不知道，我就一直这样回头示意，可是他看手机看太专心了，反正我后来好不容易就是挤到101楼下，我本来想说好，那我就坐在101楼下等 等，因为那个时候101已经打烊了嘛，我也没办法进去，警卫就开始来赶人，说101周边不能站人，因为他们要放烟火、
危险，
我就又到101的对面去等，然后好冷哦，因为我本来就是很怕热的人没有错、然后我想说哇，那种场合又人挤人，我一定会汗流浃背，
对，
结果我真的是高估我自己、我在那边就是大流鼻涕，只能用手机开始跟朋友抱怨说我快要发疯了，然后或者是自己看跨年转播，
好孤独好孤独，
然后我在这么狼狈的情况下又有那个路人来说请问你是少中吗，然后又要起来强颜欢笑跟他合照，等到后面真的非常非常神奇。
你大概等到几点？
因为我其实前面一直有传讯息说哎，你现在状况怎么样，因为他是十点下班，只是他们要收店到十一点、然后可是我从十点多传讯息他都没有回，一直到十一点零二分我传讯息他还是没有回，反正后来过了几分钟他才回我，然后他就说他在世贸那个出口，可是我是在威风南山那边，他说他再走过来找我，我就说你真的挤得过来吗，因为我想说我刚刚就从那边走过来很挤，反正后来就是有顺利跟我碰面，然后我就脸臭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觉得说哦很抱歉，就可怜貌这样子，然后我后来又心软，我们后来就赶去印象家跨年，在已经快到印象家的巷子口的时候终于我们两个和好了这样、所以上去比较不尴尬啦。
OK，
但总之我的意思是说跨年真的非常非常挤，我真的凭良心讲除非你是热衷挤的人，要不然我不推荐呢、就在家里头看电视跨年开心多了，
而且人多的程度是我之前有一次是去五月天演唱会结束后我快吐啦、我是真的提前下车，因为我真的太不舒服、然后101跨年是烟火一放完之后就要冲去捷运站要搭车回家、可是捷运会好像是什么逃难一样跑，
对，
我那时候大一也快气死了，根本跑不动
跑不动，
我想说真的好累、我再也不想要去跨年晚会，除非有大明星到最大最大的那种。
多大？碧昂斯吗？
会去
碧昂斯我也会去。
好的，那下一条呢也是跟跨年有关了、今年罗志祥是在高雄办跨年演唱会、那他是在高雄巨蛋举办，倒数100多秒时他站在舞台旁边问一个小弟弟来来来你说，问他有什么愿望这样子，结果那弟弟就用一个很稚嫩的声音说让我妈妈抱你，就是帮妈妈许愿、那弟弟旁边呢就有一位阿姨非常的激动，立刻指着自己我然后就抱住
我觉得他应该有在家里先跟小朋友讲好，
对，然后就很激动，然后最后呢他抱住罗志祥还亲罗的脸，很大力的揪一下，超级大力，那罗志祥也说吸的好强烈，我的天哪，这样子。那这个
是有点阿勾的感觉吗？
非常像
阿
勾亲
几类。
然后这个影片呢就被放到新闻上，就说啊罗志祥陪粉丝跨年什么的、没想到影片下方有留言爆料，这位妈妈根本不是弟弟的妈妈。留言的人说这位大姐冒充别人的妈妈害小朋友在现场哭很惨，回家一直哭、真的很傻眼。
什么意思？你是说小朋友本来要争取的妈妈是旁边另外一个人
更年轻的一位小姐，
然后这位阿哥冒充
假装是我儿子、就立刻抱住罗志祥亲一下，然后罗志祥也以为完成愿望就走了，然后那弟弟想说亲错了，
而且因为那个弟弟的妈妈如果这时候跳出来说你该亲的不是他，又太疯癫。
对，然后另外呢有其他观众留言说其他影片有拍到小朋友一直挥手说不是不是、然后我就去点了那个大家讨论的另一支影片，那个影片真的有拍到小朋友疯狂的挥手说不是啦不是啦，然后还摸了罗志祥的膝盖，但是罗志祥可能刚被亲的就是没有注意到、他就离开舞台了，然后都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情。
天哪，
我真的觉得那小朋友好可怜。
对啊，那个阿哥干嘛要这样拦截、
他真的好没品哦。
对啊，
我好讨厌那个大妈怎么有人这么坏？
你好生气。
对，因为我觉得那小朋友好可怜，你看他已经想说他点到我了好开心，
帮
妈妈、
就是、帮妈妈争取。
对，然后就被一个你是谁啊、变态阿姨。罗志祥过来跟小弟讲话就一直先拿手机拍要自拍要什么的，而且说实在的、他不是抱是亲已经是我觉得蛮性骚扰、
对，因为你如果性别转换的话
你看有多
对，
有一个男粉丝亲什么女偶像
很不妥、
已经被告了，
因为人家答应是给你抱一下不是亲之类 你要亲也要先问别人
真的性别反转就不一样了。
对，
在这边也是报道一个就是跟跨年有关的新闻。
好，那讲到跨年哦，我们从2023跨到2024，有一位我们灵魂人物也是要来跟大家细数他2023年的丰功伟业了，
是不是 Tia Lee
呀？欧娜常常听到想睡觉，那这则新闻的确是两面评价在人间。
好，我就听听看、
因为真的每次我报的时候都会很多听众来跟我讨论，然后就说很喜欢这个单元觉得很好笑，
这算什么单元然后我每次都想说到底多长，
但当然同时也会有听众朋友跟我说真的好无聊，这段我都快转，就是也有
OK，
但是我收到讯息支持的比较多，所以我就还是跟大家分享，
我们勉强听听看
呀。我们的时尚国际华语流行女歌手影视演员时尚
不可能这么长
Tia Lee 李玉芬啊。
困了，
标题是细数2023亮眼成绩单，李玉芬公布2024全新计划，粉丝暴动。
不可能，没有没
有人暴动，
没有人暴动。
对，那新闻稿说今年是他破茧而出的丰收年，
蝴蝶蝴蝶
不但在音乐方面取得了突破纪录的亮眼成绩，
都没上
多元音乐视频。
我可以在旁边一直碎碎念吗？
可以可以，
好好，
多元音乐视频创观看次数纪录，
好意思讲，
成为九本国际时尚杂志的封面人物，这有什么好讲的？
可是我觉得九本还蛮厉害的、欸、
可是我真的没有看过有哪一个明星全新的一年然后细数自己去年上几本，
林志玲也没有说自己去年上了几个杂志封面、
啊、对呀、啊，或者说我今年接了几个代言，这个是别的新闻媒体自己去挖的，
对呀、啊，
很怪。那举办的 hashtag empower her 的活动吸引了全球媒体前所未有的关注啊，
我觉得是蛮多媒体关注是不是有造假的成分，
对对对，比较像
方面有
像是看笑话。细数完玉芬的成绩单、啊、芬的发言人更宣告 Tia 将在2024年推出两首歌曲，有机会在2024年的大型现场表演中展现她的成果。
请问 Tia 今年有跨年的活动吗？
好像没看到耶、欸、
对啊，
因为她
这么厉害。
其实玉芬的再见公主她是动画的，根本没看到芬本人耶、欸、我真的也是真心好奇，就是你们投注了这么多资源，然后芬的 IG 的确一直 po 他在练舞，就会想说、
哦、没看到实际的表演，
想说哎，芬你要不要就是真的推出一支真人露相，
不然练给
谁看、
哦、对啊对啊，他在哪边跳啊，
就是感觉是在练舞室之类的地方啊，
然后就永远在练舞室跳，
就不知道还是说他在练一个什么真的超高难度，就是可能把自己折成一个
然后最后
怪形状跳火圈，可能太困难了所以他练比较久，不知道、哦、那除了新作品之外， Tia 也宣告接下来将继续与时尚界密切合作。从2022年底华丽宣告回归演艺圈后， Tia 就令人惊喜不断，在国际崭露头角、
嗯哦、
非常的棒。那本以为这个新闻就是一如既往的赞美李玉芬就结束了、yeah、没想到这一次啊，芬的发言人有针对网络争议提出回应哦。
哇，
他说台湾地区出现了对 Tia 爆红现象的质疑，成功的背后总会伴随批评，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建设性的意见，对社群媒体各种声音彼此尊重，与其在 C-POP 中制造分歧、C-POP 就是指中文流行歌曲，
华语
类似 K-POP 的感觉，对、嗯、每个人都应该团结起来支持将 C-POP 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里。所以就这个方面来看，芬是真的有努力在推广，因为他把他的歌找一些国外知名 DJ 或什么国外网红合作跳再见公主，
对，
就是也算是有投注资源在推广 C-POP 上、
哦、李玉芬你真的不觉得自己公司怪怪的吗？
可是如果今天芬在小巨蛋开演唱会你会不会看？
我会看啊，可是 我可能会拿个麦克风说你不觉得怪怪的吗？很想知道他想什么。
而且玉芬如果在小巨蛋办演唱会，他可以唱的歌非常少、欸、
还有是我不够好很红啊，
再见公主这两首可能头中尾都要表演一次，因为 Dream Girls 的歌可能有些版权问题，他不能自己单独唱 啊
辛苦了。
在新的2024年就是期待芬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咯。
那下一条新闻呢，就像是少庄很爱抱李玉芬，我也很爱抱贵妇奈奈，又为她带来一条新消息。
嗯，
知名部落客贵妇奈奈和老公黄伯健一起开设信力博泉医美诊所，没想到2018年她跟老公还有公公涉嫌诈欺跟恶性倒闭、
嗯、
还在倒闭前就频频向员工借款超卖股票吸纳资金，卷了10亿元后潜逃。那这就是让大家复习一下，那其实法务部调查局有将他们列为外逃通缉名单，他们是
因为好像听说逃去加拿大还是什么的，
对对。那士林分署因此公告，只要有民众提供确实行踪可获得3万块奖金、
嗯、
假如有人提供公公名下可执行的财产资料，最高可获得100万的检举奖金。
我觉得以贵妇奈奈的状况，这个奖金可能比较难吸引到人、欸、贵妇奈奈搬去加拿大，然后其实加拿大很多很有钱的华人移民过去、
哦、
去，
我不缺这100万。
3万块对他们来讲，对那个钱还好，不然他就是比如说5000万，就警方先说5000万奖金。我觉得贵妇奶奶搞不好会自己投案呢、欸，因为她很想赚那5000万，比较
可以花不到了呢，
就是给老公花之类的。然后警方再说我是开玩笑的，我没有要发奖金。
警方不能这样子开玩笑。所以如果加拿大的听众有人对这个100万奖金非常的心动，赶快动员起来。
哎、嗯欸，对啦，就是如果你是住在加拿大，可是你不是有钱人的，
对，
赶快去那些有钱人社区、
什么超市
里面走来走去啊，拿着贵妇奶奶的照片一个一个比对啊。
哎、欸，可是我现在看她老公是医美诊所，我很怕
你说她可能已经变脸了，
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我脑中还停留在她以前那个
卷卷头、
短发，然后往内卷的那个发型、
欸啊。然后顺带一提呢，这三人的通气时效是25年，2044年以前大家都还有机会哦。
网络上查得到她的本名吗？
有。
那我觉得就是去有钱人社区一个一个敲门呢、欸，就打开门说：“哎、欸，请问林小姐在吗？”什么就假装是真的要找她这样子，
也太难演了吧？
敲几个门，搞不好你很幸运，敲到第三扇门就
还是就是在到处喊说。娜娜，我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叫不叫娜娜，我猜叫娜娜。
OK， 就看有没有人会回头说 What happened？
好的，在这边告诉加拿大朋友。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前进中国新闻，要跟大家来分享中国的跨年新闻。
中国跨年真好看，
因为之前其实是有那个假唱风波嘛。那今年的跨年哦，中国的这个晚会是主打全真唱，真的真唱到最高点，
好看，
好看，好真实啊。
对，
连电音都没。没有哦，
请靠自己
赤裸裸的嗓子这样演唱。那所有的明星的实力当然就是会被放大检视、那首先呢，张韶涵改变唱法了吗这句话就登上微博热搜、因为韶涵当晚在演唱梦里花看得最远的地方这几首歌的时候，因为没有电音，他的咬字是听说有点比背景音乐慢一点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他唱腔有一点怪，遭网友质疑是不是改变了唱法。那我自己有去听一下，我觉得因为韶涵的声音本来就是有一点压扁的那种感觉，你懂吗？就是她的嗓音是有点走比较很嘹亮，可是是偏扁的感觉。但是因为是开全麦，然后她的扁扁唱腔在一些转音的部分就是会有一种小夸张的转音感、就是会有点类似那个陈小云啦，你知道陈小云吗？大家会不会听不懂？
我觉得 Angela 的粉丝生气。
小云很会唱啊，但我的意思说他就是会有那种嗯的那种类美环或者美环的感觉。
但张韶涵鼻音重是真的啦，
白安或是一清瑶，一清瑶也是那种唱腔。
好好，
你知道一清瑶是谁吗？
日本人吗？
对对、日本歌手、那韶涵这个演出在中国网络上是评价两极啊、有人称赞天后真的唱太稳了，也有人批评音准太差了，各种说法都有。但是我自己听其实我觉得 OK， 还是有一个实力在那边，毕竟张韶涵也是很厉害、尤其是张韶涵在整晚的众多演出之中，我觉得算是表现优异的。因为有一组尴尬度算是百分百，就是由周华健领军一堆明星演唱、让我欢喜让我忧的这个演出网络疯传啊。
我觉得周华健在里面好吃力哦、他是最吃力的大哥。
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位是演员出身叫做孟子义的女生、她就是登台真唱，
绝对是音痴，
全麦，对，她是真的到搞笑的程度的那种音痴。还是你演一下周华健，你唱那个。
可是我不会唱那种。
就请你给我多，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点温柔。我觉得你整个在，我就是周华健，我就很压力很大。
我就是那个孟子义，他就是这样唱、
而且他唱好大声，你好歹就唱小声一点吧，你这么搞笑。
我觉得他的麦好像甚至开最大声，
对，
我在想导播会不会是觉得太好笑，
而且因为 我甚至以为是造假，你知道吗、我就以为这影片是假的，因为实在是太难听了。我想说不可能有人在跨年晚会这样。
那个时候就是画面是先从左拍到右拍一整排明星，所以还没拍到孟子义，然后就想说、他到底是谁啊，为什么会有一个怪怪的声音，
有点神秘感，
就不太清楚，然后才后来拍过来之后啊，原来是这个女生这样。我想说哇好厉害，真难听。
但后来导播好像有让麦克风变小声，
对，然后华健就是他使尽全力要镇住这个场面呢。
你知道虽然给一个无聊知识，周华健好像是台湾第一个街头驻唱歌手，他是第一个拿到执照的人，
这么厉害。
他之前在节目上讲过他是全台湾第一个有街头执照。
哇，那他真的是很资深，
经验丰富，所以压得住那个怪压的声。
在渡边演唱是可能旁边有另外一组打鼓的，会影响到你，你都要处变不惊了。那这场表演就被中国网友批评是大型车祸现场。孟子义最后还发文道歉说：“
好尴尬，
对不起，周华健大哥，对不起大家，我真的尽力了，新年快乐。”
好 难听，你为什么要接这个工作？
我跟你讲，我就是想说，其实有问题的是他的公司。哎、欸，
对啊，你们没听过他唱歌吗？
就是、你到底为什么要接？因为他是演员，他的工作是演戏。
可是对他们来说，站上跨年舞台是很大事。
可是他可以表演一些就是舞台剧啊，你懂吗？或者是比如说谁在唱歌，他到后面演出一些喜怒哀乐还什么之类的。
什么在表演？还只要演喜怒哀乐？
就是可能演一些符合歌词情境的剧情嘛。有一些演唱会不是也会这样子吗？
对，
你今天把他送上台，然后要是我是唱片公司，我想要把握这个跨年机会，嗯，我让他唱，我就会去拜托制作单位说，那可不可以把他的麦开到最小声？然后我会提醒子毅说，你就小小声唱，或者是他先请一个唱歌老师
练习，好好练习。
对，因为我有一个大学女同学，她就是大音痴，就是唱歌非常非常难听。可是因为太难听了，所以她也有想要进步的心，她就去请唱歌老师。
然后有，
然后她就练一首，因为老师一定用一首歌教你嘛，嗯，所以她后来在 KTV 就固定表演那首歌是 OK， 但其他首歌就还是大走音。
哦，
这样
好辛苦。
可是表示单练一首认真练还是有机会，嗯，子毅的公司应该让她去练呢。
真的好难听。
我在想说他们会不会是想要接棒黄乔欣？
谁要接棒黄乔欣？他们想说黄乔欣是谁？他们是孟子义耶。
因为黄乔欣唱歌难听到他后来有前进中国上一些节目表演他唱歌有多难听耶，
也是一招，
就是也是一个特点，所以不太确定子义是不是想要当瑶瑶 2.0。
而且今年中国跨年好多个都好难听，
谢娜也好难听，
王源、王俊凯通通好难听。
你好敢讲哦。
你有看
影片吗？你不是不
沾郭娜吗？那王俊凯跟王源难听大家可以去看影片啊。就真的很难听，啊，
好，你讲你讲。
王源，我记得王源真的是让我想说好吃力哦，就是他真的唱不下去。哎，
是不是刚办完一堆演唱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哎，想说他们以前到底怎么唱的。然后另外有一个我们也很熟悉的人是艺博，他好像还是假唱。哎，有一些电视台是可以
哦，所以是这一场表演
部分电视台标榜真唱，但那有一些电视台还是被拍到很多证明假唱，就是例如说有些女演员他们表演唱跳，麦克风都还没拿起来，声音都出来了。艺博是他嘴巴的感觉都没有张开，一直这样噓噓噓，然后声音很清楚，然后拿远声音都没有变，我觉得还是真真假假都有。
小疑云，
但是整个综合起来看就觉得很好看啊。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去看一个中国 YouTuber 叫一只吐槽员，他有整理一整个影片。
那在被批评难听的明星里头，有一个我自己是想帮他平反了。
谁？
就是演出电影《封神》爆红的于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他在跨年演唱会挑战吉他自弹自唱，被网友批评很难听。可是其实我去听之后，我觉得还不错。哎，因
为
其实自弹自唱是比较难的，因为你就是你知道手跟嘴巴
要配合
对，要分心，嗯，然后我觉得他的程度就是那种你在 KTV 听到这个男生唱歌会觉得哎不错哦的那种，嗯，或者是他可能是吉他社的社槽，然后一出来很多女同学会尖叫的那种，
所以是蛮帅的。是不是
蛮帅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唱的也不错，没有走音破音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他比较委屈，想说帮这位我不认识的于先生。
他想说谢谢台湾的少中。
那总之这次的跨年演唱会，哦，中国网友最后做出的这个评价就是说我快要支持假唱了。你有没有觉得
很好笑？
因为我也这样觉得。欸，因为很多韩团他们表演都是都对嘴啊，哦，因为他们可能舞蹈也很复杂或什么之类，与其让出糗画面流出，其实适度的至少垫一些背景的声音，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欸，像韩团真的我也只看过妈妈木是主打全真唱的，哦，就他们甚至不太会对嘴，他们到哪里都是真唱，
好厉害。
因为他们有一次有一场表演是好像设备问题还什么的，反正主办单位就说请他们对嘴，然后他们还对不好啊，因为平常是真唱，freestyle 惯了，所以要对嘴就是会对不起来这样子。
哦，突然想到可以补充，这次中国跨年蔡依林很厉害，她是真唱，可是她实在是气太稳到很多人怀疑她假唱。
哦，真的。哦，
直到中间有一句她好像把麦克风拿走，然后声音真的不见，大家想说哦真的是真唱。
我觉得九令这些年来进步超多。欸，
好强。哦，
因为她以前就是比较不是走实力派唱将的路线，我觉得她就是很卖力。欸，嗯，我觉得应该要把她的歌唱老师介绍给孟子义。欸，
好，那最后呢带来一条中国网红造假的新闻了。嗯，27岁的赵灵儿来自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凉山，那去年8月她发了一部影片名为偶遇，是她在偏远山村邂逅了彝族青年曲布，曲布盛情的邀约她到家中做客，长相好看的两人因此走红。嗯，就有点类似说感觉是情侣。那赵灵儿是说她想记录，
她真的叫赵灵儿哦，
她是那个艺名啦。
哦，我想说干嘛取仙剑奇侠传，你不 巧的名字。
那赵玲哈是说啊，他想记录乡村生活跟曲布偶遇了，两人没有团队资本大公司支撑，开始直播带货，那卖的呢就是当地的核桃啊、蜂蜜一些农产品这样子。根据新闻报道，两人粉丝已经分别有272万跟216万，很红。一个月直播带货5场，只要1分钟就可以卖掉2000多斤的核桃，
好厉害哦！中国人真的好爱
核桃吗？
直播网购。
没想到呢，凉山公安机关接获监管局通报，发现两人在直播中有造假的嫌疑啊。有一位张先生是成立了一个传媒公司，张先生他就深入凉山，发掘了这两个人，开始精心调教他们。他们两个根本不是偶遇，他们是张先生调教
的
直播主。
天哪，怎么跟之前那个什么牛爱芳哦，
很像，
对，类似。
他们呢，就是专门挑一些没有人住的破房子当背景，可是那根本不是他们的家。然后声称自己卖的这些东西是帮助在地农民，是优质原生态，没想到产品都是从成都跟南京等食品公司低价购入。是不是坏？
这我觉得不行欸，我觉得安排偶遇也就算了，怎么可以？你假装人要支持在地农产品，然后结果不是在地的，那在地的人也没受惠到啊，
完全没有。然后这些假冒凉山的农产品已经行销了20几个省份，销售额破千万。那最近他们呢就一起因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以及虚假广告罪被捕，但是被判很少，就是张先生被判有期徒刑3年2个月，然后罚25万。那赵跟曲是被判8到10个月，罚2到10万，就比他们赚的算是微微的罚款了。
对对对。
那更夸张的是，新闻还说凉山啊非常认真在整治这个自媒体乱象，已经处置违规账号346个，因为像是那边有一些摆摊的什么山村老人啊等账号啊都是假的。
那既然你讲到中国网红被审查，小更新一下，我上次报道那个王刚啊，就那个厨师，
卖猪肉的，
对，大肥猪那个，听说他的中国所有社群平台都被关掉了耶。
因为大猪肉吗？
就不确定是大肥猪还是蛋炒饭的缘故。
是现在没有王刚啦，
就网友截图给我看，就是王刚的账号都看不到内容了。
可是我觉得，
可是王刚不算冤，因为他没有诈骗。
对，他是真的，
他那个
现场
猪
肉
就真的猪，他那个不是塑胶。
他蛋炒饭也是真的蛋炒饭。
对对对，
因为这种被封账号，有时候会突然复活，就像李佳琦也消失很久，他还不是突然回来
啊？就可能就是要看他们公司能不能去有一些
贿赂
运作，对啊，
就是去啊，拜托拜托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怎么有这么多坏人？因为他们说违规的账号300多个，然后光是那种假冒老人摆摊就有82个。我有时候就想要吃比较当地的农产品，最后买到什么南京跟成都的，真的好傻眼。
对，因为有时候你买一些东西，你就是要支持。像我们那时候看《神人之家》那个小番茄，你就会觉得说哇，好辛苦，想支持你。结果你万一买了，
结果
不是他本人种的，那你就会
伤心，
对，
被骗了，
没错。
那希望这对假情侣在监狱里要好好反省哦。那今天的新闻就到这边，这集播出是1月10号，1月13号就是总统大选了，
没错，
大家记得要去投票哟。
欸，可是我在限动上面呼吁说大家要记得投票，然后就有人来跟我说，少中你这样是情绪勒索，不投票是个人的选择什么的。我就说哦好啊，那你就是不要去投这样。我想说这有什么好生气。
好了，大家都想投不投都可以哟，
对，想投不投都可以，但是如果你就是关心国家的未来，想要参与公众事务的话，
可以去参加，
记得去投票咯。好，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别忘了给我们5星好评，也记得来追踪我跟欧娜的 IG 咯。
谢谢大家，
下周见，拜
拜，
谢谢大家。